欢迎来到偷偷唱给你听，赵倩云的创作与闲聊。欢迎来到偷偷唱给你听，赵倩云的音乐创作与生活闲聊。现在还在过年的期间哦，因为以我们华人的传统来说，还没有过到元宵之后，那个初十五之前都还算是年节。不知道您今年的年节是怎么过的呢？是有很多人一起吃团圆饭，还是你们直接到了一个饭店去吃桌菜呢？还是有很多人是出国旅游？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我们今年的年节，还有我们回忆中的年节怎么过。那我们依照惯例哦，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固定班底，掌声欢迎淳浩。
Hello， 大家好，我居然已经晋升为固那个就是我刚刚说按照惯例了。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你看我们的那个节目嘛，吼，好像都有一些班底的那个，对你应该也是那个主 key 其中之一。
哇，这就是很像那个什么，每次看《天才冲冲冲》就固定那几个，
对，然后要领通告费。
哎，那我等一下就
领便当，谢谢。对啊，你今年在哪里过年？
今年我们一样全家就是在寿丰那边，然后是反正我们在花莲那边有一个家，然后我们通常呢在团圆饭的时候都会去那边，然后跟家人们一起吃。那所以今年呢，我们也是按照惯例，我们就回到那个寿丰的那边的家。
你是初几回去的、啊？
我是那个因为我们这次放假是什么时候？是小年夜嘛？
小年夜。
那我是小年夜，是小年夜的前一天还是小年夜？
对，那个衔接的那个晚上。
OK， 我那一天就是下班完之后，我们12点半，晚上的十二点半我们出发。然后因为爸爸说那样比较不会塞车，所以我们真的
是。结果呢？车多吗？
哦，真的是蛮少的。嗯，就是我发现说，大家都不喜欢开夜车的感觉，
对，
或者是因为那一天上完班，大部分的人其实都还很累。
对，对，太累了，太累了。所以你们大家回去开了多久？
我们回去。我们12点半出发嘛，然后后来我们到那里的时间差不多就是5点，因为我很有印象是5点就直接说我们直接吃外面的永和豆浆当早餐。
哇塞，哇，你们那个隔天怎么补眠的啊？
哦，我隔天呢就是很夸张，就是其实也不能算夸张，因为我们本来就没睡嘛，所以隔天呢就睡到一两点、然后才出去觅食，然后也发现怎么都没有东西可以吃的。对，
所以那天小年夜其实大家在休息状态，就是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家除夕夜当天在哪里吃饭？
哦，按照惯例，又是按照惯例了，就是我们已经两三年都在一家我爸妈很喜欢吃的火锅店。因为第一个会觉得说收拾就不用自己收了，然后就去外面吃，然后那一家呢又觉得它的海鲜很新鲜，所以我爸妈很喜欢去那里，那又便宜啦，所以我们就按照惯例去那里。
但是请问多便宜？
就是它有那个鱼嘛，然后还有蛤蜊，然后还有一些
所以你是点海陆哦？
哦，那个是我爸妈。那我自己还是比较偏向我是肉食主义者，
所以你就偷他的鱼来吃。
我其实没有喜欢到，所以我就是专心吃我的肉，我就是加肉这样吃到开心。
哦，你们今年就在那边，然后他有时间限制嘛，然后人多嘛？
哦，没有，因为其实说真的，大家团圆饭还是比较习惯。在家里的人其实比较多，所以其实我们去那里的时候，你都不用现场还要定位，你就是只要去就好了。
哇塞，神奇耶！
对，
哇，那所以现场人也不是这么多哈、
没有到那么多，但就是越吃可能会越会有多一点人
进，
对，但是也不会到那种就是人数爆炸的阶段，所以其实就发现说，大家其实还是有个传统，就是要嘛就是去在家里吃，要嘛就是其实外面比较容易爆炸的还是那种桌菜型。
这样子其实啊，可以提供给小家庭。
对，
写这个，我们待会节目的最后把这间店名打上来。
哦，这是可以做一个那个叫什么
推广的一个状态，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除夕夜可以找到吃的东西，其实不太容易耶，
不容易。
因为就我们北部啊，我听到其他朋友去那些 要么就是桌菜早早的要订好、嗯、但是其实家里面只有四五六个人要订桌菜也很不容易、嗯、你一定得订那个一定的量
對
一定的样式然后多的就是带回家然后而且齁其实有一点点欠缺一点因为就有人跟我讲就是好像很多人一起去了一个很大的场地就是闹哄哄的、吃完了一桌菜然后就限时间就要回家这样子然后也有人去订那个连锁的火锅店、但是连锁的火锅店他们可能就是当天只有一个时段譬如说五点到七点嗯嗯那同人也要回家吃年夜饭嗯所以就是很局限那个时间对那其实在花莲的朋友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方案嗯但我相信啊就是因为小家庭过这个年夜饭的这些模式或者是外食的这些模式啊比较是近几年大家越来越现代越来越比较放松的一些走法、嗯、因为过去其实传统大家还是会比较习惯很多人一起围炉
大家族这样
对大家族这个团圆的感觉、嗯、所以也想问问你啊就是既然你是花莲人嘛你过去在花莲都有怎么样的一些经验在年夜饭的时候就是你们都怎么样大家一起团圆的
因为这应该是说我们以前呢在我们可能这几年就是刚刚讲到按照惯例去火锅店之前我们其实家里因为阿公阿嬷还在、嗯、所以那时候呢还比较像是就是大家族的聚集所以我们一样我们是花莲的万宁大家比较没有听过这个但是我们是在那个玉里那边嗯所以我们就常会回去那里然后年夜饭的时候就会一起叫桌菜那就像刚刚说的、嗯、其实就是我们其实比较一开始比较常还是说所有的婶婶啊阿姨没有阿姨
没有阿姨姑姑
哎对
也没有姑姑
婶婶跟
阿姆
对哎对对对我们那个都叫台语阿姆啊阿姬嘛然后反正就是会一起就是大家都是各炒几道菜然后就送出来然后呢再来就是
哇压力会不会很大
哦我看他们媳妇儿都好像蛮辛苦的每一次都要那个但是我们就是真的因为也不是说每个媳妇好像都会做菜嘛、哦、那所以呢就会看到有一些可能比较不会做菜的没关系但是要去张罗小朋友一下、
是
对对对
是是是对啊其实早年齁我觉得早年的媳妇都很能干
啊
是因为你说不怎么会做菜的我相信也都有一定的实力、嗯、哼哼只是把这个更好的这个菜色留给更厉害的妯娌去发挥但是现在的人反而就是不会做的就还真的不太会做对对所以就很多人是买年菜对但是外面买的年菜事实上还是没有家里的那个新鲜味啦、你们那个时候全家这样算有几个小家庭啊就是爷爷奶奶的那个底下有几个小家庭一起过
一二三四五个因为我爸爸排行老二嘛、然后有一个哥哥三个弟弟然后四五所以总共五个这样对所以是五个家庭一起
人很多耶
真的真的
你们这样是分几桌还是说是一个buffet的形态大家夹着都站着吃这样
我们其实是这样一开始就是我们是一个大桌子然后呢大人都会在那一桌然后后来因为发现哇小孩子越来越多了所以小孩子呢可以在旁边的小小桌制成一桌所以呢就变成是我们就两个桌子一个是大的然后跟另外一个小的然后就可以解决我们那一天就是食物上那食物我们都是吃一样只是我们就一样分两盘这样
哇听起来就很澎湃所以桌上有哪一些料理
桌上我们通常会看到就是我其实印象也很有点模糊啦但是如果以最常啊出现的几道料理第一个我们家一定都会有一道叫鸡酒就是炒那个鸡嘛
烧酒鸡
对烧酒鸡然后呢就是那个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闽南语怎么讲
要这样烧酒鸡吗反正他们都讲烧酒
我跟你讲客家话就叫鸡酒
啊
就是鸡酒所以你刚刚讲鸡酒客家话是讲没有错
啊？那我在想，应该某一个语言还是什么？因为我们在那里也都讲，那个有酒，我有煮鸡酒啊，有煮鸡酒，也是这样说。那我最有印象的就是为什么是这一道菜？因为呢，那个鸡，一开始就把它剁嘛，然后就把它先炒过，
对对对，要先
哇，那个香味就跑出来，
爆香跟爆 鸡。
对对 对, 对，然后那个哇，味道就已经出来，然后再来就是
麻油，
那个麻油下去，然后跟那个酒，
对，
一放下去，哇，那个真的是不得了。而且每次送出来呢，就是有人会问第一句话，就是今天的鸡酒浓吗？那我的叔叔们呢，每次说哪有浓啊，怎么会浓呢？
结果我们一
喝下去之后，哎呦，这个酒味其实也不少嘞。
对，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那个天气有时候比较冷嘛，所以我觉得哎都是很刚好的。刚刚讲的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鸡酒，然后再来哇，其他的料理齁，我其实大部分也真的都忘记，但是我只知道说我们在那几天呢还会吃到叫做菜桃粿，就是那个萝卜糕。
奶奶自己做的吗？
对，是奶奶自己做的。
有可以拉丝的吗？里面还吃得到丝。
他其实他做的没有到丝，因为他其实最厉害的地方是他的爆香，就是一样是
虾米啊，
对，
肉末之类的。
而且阿嬷他在做的时候其实都不是用那个我们一般的瓦斯炉，他是用我们后面有个那个灶，我们是大的，对对对，然后就是大锅，然后他这样炒的时候其实很香，然后所以我现在目前呢就是觉得说啊，怎么没有萝卜糕可以像阿嬷做的那么香的那种感觉，
差一味啦，永远都差一味，
就是家乡的味道还是觉得最最厉害的。那最后一道，最后一道也都是我记得比较像是可能平常就可以，就是说过年那一段时间不一定年夜饭上，但是一定会吃到，叫做底粿，就是
红色的吗？
不是，那个是昂菇粿嘛？
不，还有一种是红色年糕，切一片一片的，然后裹粉去炸。
对对对对，就是那一道。然后也是他们那个什么，一开始其实我对于他的印象就已经是炸过了，因为阿嬷都会把它炸过。我真的觉得很香哦，但那种料理就会，你知道，如果假设他一开始吃，真的很棒，就是热热。对，但如果你放久了之后，真的很腻。然后我后来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没东西吃嘛，就只剩那个只能那个什么，我点心拿来吃，对。但我就觉得这三道大概是我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三道菜，
不可少的。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你的酒量有没有被那个烧酒鸡练起来？
烧酒鸡哦，应该是有吧，因为我自己觉得说平常呢偶尔就这个阿公家好，反正就是有时候呢就会小酌一下，那所以其实烧酒鸡也是有练到啦，因为他们家酒好像都就是没有在看大概多少，凭感觉。
因为我家乡常常家酒都是那个全酒
啊，
我就觉得天哪，这大家是怎么吃下去的？所以我们这种不是酒性的就只能吃鸡肉，然后吃完鸡肉立刻脸红，然后很快的晚上觉得很好睡，这是不是酒性的。但是呢比较厉害的就是汤就是可以一碗接着一碗，所以我觉得就真的还是有差别。
对。
然后你刚刚讲到的菜桃粿啊，我们我觉得它的手法不太一样。就是那个爆香的料也好，或者是那个萝卜的丝切得多细还是搅得多碎，每一家不一样。像我阿嬷做的就比较会吃得到那个丝在里头
啊，
你尽管是蒸过的，但是它的丝比较粗这样子。对，然后我还吃过广式的，里面还有烧腊。
广式哦，
广式有烧腊，有干贝丝，对，但是比较不是台式的。你们菜桃粿都沾什么酱？
那个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单酱油啦，但是大部分其实还是会用酱油跟那个
酱油膏吗？还是甜辣酱？
不是，都是一般酱油，但是还会再加那个。是葱吗？还是就是把它调味这样？
我觉得可能是青蒜
啊，青蒜啊。
我们家常常的做法就是酱油加青蒜，或者是酱油加青蒜再加糖
啊，
听起来就是酸酸酸酸甜甜的味道。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有那个客家吉酱
啊，吉酱有听过？
对，有的时候就拿来沾白斩鸡，或者是拿来沾菜桃粿。
哦，
对。这是我们独有的味道。
但吉酱是甜甜的那种。
哦，它又有点甜，又有点酸，又有点苦。
啊、
哦。它比较重的那个就是苦涩味，是有一些不是客家人的小朋友会不喜欢的那个味道。对。因为它那个整个吉子连那个皮嘛一起下去。对。所以这是独特的味道这样子。你们家是在除夕围炉嘛，对不对？
对。
因为像我们家是这样，除夕的时候只有兄弟一起吃嘛，兄弟的小孩。因为你刚刚应该是没有姑姑，还是你们家本来就没有姑姑？
本来就
哦，我们家没有姑姑，而是这样，我们家因为有三兄弟跟两姐妹，
嗯嗯，
所以呢，在除夕夜的时候就会没有办法到齐全部，
嗯，
那除夕的时候就是大概两家一起吃，
啊，
等到可能初一的时候，嗯，全员一起聚餐，
啊，
对对对，因为除夕大家各有各的婆家什么的，嗯，然后全员一起聚餐就是姑姑跟姑姑的孩子，
嗯，
或是这些嫁出去的媳妇，如果可以在初一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聚，
嗯，
那因为小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多，
是
小时候的时候就会在家里面的客厅，
嗯，
然后就是哦，有煮过饭，后来也有变成叫披萨，然后也有过
披萨，
对对对，后来就是去那个大餐厅，就是包厢两三桌这样子，然后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那个红包时间，
嗯，
不知道你们的红包时间有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像有些的家庭会什么遵守古礼，就是要一个一个到长辈面前跪着说吉祥话，
啊嗯，
然后领一个红包。那有些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一个吉祥话就可以领。那我们家比较特别，看看你们家有没有相同的情形。你们呢？
我们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才艺表演的时间。
诶，其实跟我们家蛮像。你们是哪种才艺？
我们诶，其实不限，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可能只有应该是说有比较小的朋友出现的时候，就是小朋友出现，他们就是很会才艺，那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很爱表演嘛，那呢
有吗？某个年纪很爱表演
就是比较小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学会了一个唱歌，然后就觉得很喜欢唱，然后阿公阿嬷又很爱这种，就是反正你表演，来就来一首。
所以有人玩扯铃吗？
扯铃我们倒是没有，
所以比较多是唱歌。
对，
像中还有没有
跳舞，就是又是小朋友，
哦，
然后是小女生，
好厉害哦，
对，他们就是有去学那个舞蹈，然后就这样跳。就是我们大概最常出现的就是这两个表演。那我们这些呢，比较年纪越来越大的啊，就是偶尔唱一下歌，然后你已经不能再表演才艺的，那可能就是一样，就是可能说个吉祥话，啊，就讲一个吉祥，
哦，应该是没有太大意愿表演才艺，
就是已经看起来也老，那个阿公阿嬷也没有要看这种，就是
太好笑，
对，到某一种年纪。但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呢，就是我其实很幸运，因为我从小其实是阿公带大的，然后呢，我有时候呢还可以领到别人家的红包，就是
什么哦，就是有譬如说叔公来探访，
哎，对对对，亲戚，
然后你在家里就顺便就是有小朋友就多领了，
对，而且那时候很好玩，就是
可是你很小啊，
那
多领那个时候在哪里？
那时候
红包。
应该是说我哎，这个其实都不可考吧，因为应该基本上都是被拿去那个什么，就是存钱或什么，对。然后但我印象深刻是我长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因为我还是很喜欢回阿公阿嬷家，所以都会提早回去。
那，
提早回去的时候呢，
又看得见叔公了。
对，然后叔公又来了，或者是其他的亲戚又跑来了，然后说啊，很可爱，然后结果呢，后来我就知道我有一段的时间我是家里最会赚红包的人，因为我都提早回来领红包。
难怪你这么有心齁，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通常长辈来家里啊，也免不了一阵闲聊嘛。
是啊，
你坐在旁边你还要对懂礼貌，还要够可爱才会拿到人家的红包。
我觉得我以前可能这个不一定是那种可爱型，就有时候还是很吵，但是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常可能露脸，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啊，那个反正就是遇到了，然后就要发一下红包这样。
因为其实你阿公应该也会把你带出去哪里哪里，
哎，对对对对对，
叔公家坐啊，还是去哪个杂货店啊，去隔壁串门子啊，
对对对，
都把你带在身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是都认识，
很熟啊，嗯，
哇，哦，真是。那个我们家是这样子哦，我们家是红包就是没有特别的方式，但是呢就是既有的红包就是正常的会发这样子，但是呢那个吃饭过后一定要有余兴节目，跟你很类似，但就是呢长辈会说现在开始要红包加码，你想要得到比你原本的红包更多吗？那你就要出来唱歌，无论是大是小是老是少，所以出来唱的时候就100块。对，你要知道那时候我才4、5岁，
对，
三十 六七年前哦，其实100块其实蛮大的。你就算现在100块其实也很好赚，
其实也很好啦，对啊，唱一首歌或什么就好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然后那个比较不敢的就三个人一起出去唱一首琼瑶的电视主题曲，然后比较小朋友就三个人一起出去火车快飞之类的，
好就可以领了。
对，然后呢，因为姑姑又讲了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出来最多次的可以多领到，
还有特别的就对
了，对，1000块的红包，
哇！
所以那个时候呢，
等于唱十首歌啊。
对，我就有认真的一直出去。我是想，我个性其实就是我其实是很会记歌，然后我也很爱唱歌，但是我是害羞出去表演的。但是呢，因为一开始被推出去嘛，推了几次之后，你就开始知道哦，上台不过就这样。所以等到后面他们都没有歌的时候，我妈妈就会问我说：“你不是还会唱那个什么吗？”我就点点头，妈妈说：“你就出去，就出去。”所以冷场的时候，我又再出去，就再出去。然后直到最后呢，叫大家散会。然后我也不敢提所谓的那个
1000块。
对，结果呢，我姑姑就随后就跟来了。刚刚姑姑说的，姑姑还记得，我就给你一个1000块。哇，我赚翻了，真的
是，
对，
太猛了。那出去都是唱歌吗？
对，都是唱歌，都是唱歌。对，对。不过这个真的都是很过去古早的时光啦，因为如你所说，就是长辈不在，大家就很不容易有一个很大的连结，对。然后那个聚餐啊，怎么样可以让大家都到齐，其实很不容易牵起这条线这样子，所以这些很多事情都是在对，现在都比较难达成的这样子。对啊，你过年的时候会去放鞭炮吗？
我以前很爱应该是说我有点忘记，我好像有放过冲天炮，可是我不确定是不是在家里哈。但我们以前呢有一段的时间，就是发完红包了，然后也反正吃完年夜饭发完红包之后呢，我记得有一年不知道是谁，就是哪个叔叔或什么就带了那个仙女棒回来，哇，结果小孩子玩就开心到爆，就是
小只的还是大只？
我有点忘记，好像是比这偏大一点的，
烧十秒的还是烧一分钟？
应该有烧比较久，对对
对，
烧比较久一点。然后那个什么，大家就玩得很开心。结果后面的大概两三年吧，就是应该是所有小朋友都说啊，还想再玩，还想再玩。结果隔年又看到了，所以我们后来呢就留存一些照片，就是大家很喜欢用那个仙女棒的残影去写今年2020几年什么的
哦，所以你们那个时候已经有在用这个仙女棒的残影拍照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虽然其实现在都不知道照片去哪里了。
对啦对啦，你们还算蛮新潮的，因为过去比较多就是因为过去就是底片相机嘛，我们家最多留存的就是那个有仙女棒的火花的那一种，对，有残影的好像是近几年比较看得到，大家可以重复那个手机再拍再拍再拍，不会浪费底片这样子。我在乡下就是哥哥们很喜欢玩水鸳鸯
啊，水鸳鸯。
然后那个水鸳鸯，为什么叫水鸳鸯？我有点忘记了，要在水里吗？还是掉到水里吗？
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叫水鸳鸯。
还是
好像
是
要水吧？
就是冲天炮啊。
好像不是哦，
不一样是不是。
我记得水鸳鸯应该是比较偏
在水里面跑的，对不对？
对，然后它好像会
转，
对
对。
然后那个一般的冲天炮就是这样咻，然后就绑就没了。
对，因为这名字太熟了，他们也有玩，然后水鸳鸯也玩，冲天炮也玩，然后冲天炮上面还会盖着一个八宝粥的罐子
啊啊啊！
对，八宝粥的罐子，然后它只要一飞冲上天的时候。然后那个罐子也会往上飞，后来就掉下来，哐啷啷啷啷的声音。
大家很喜欢玩，
但是那真的是要在那个田埂就没有什么的地方才可以玩，不然其实很容易受伤。对，现在比较多的，还是跟记忆比较相关的，就是那个除夕的大半夜。除夕的大半夜好像那个半夜十二点，它需要有一个鞭炮的一个声音，好像是除夕的时候。现在也常听到啊，就是初一还是初九的时候，有的时候半夜就会有一阵鞭炮声
啊，是，
然后就会知道哦，有的是为了开张大吉，有的是为了要祭拜，有的是为了要庆祝什么东西，就会听到很多很多的炮的声音。对，但是因为是基督徒嘛，我们后来信了主之后，基督徒常常的 在那个过年期间其实是会去教会新春礼拜。我想你的教会应该是更有这方面的传统色彩，因为是长老教会。
对，
你们都是大年新春去新春主日的吗？
对，我们是大年初一去，因为我们有个很特别哦，真的很特别，就是我们初一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叫新春礼拜。嗯，那一天呢，通常应该会比较早一点开始。然后，而且很酷的是，假设呢礼拜六是新春礼拜，礼拜天还是会有主日，就会连两天。
连这两天他不论，只有可能就是礼拜天是主日，又是
哎就刚好
初一，
对，
不是就神教一次的那个
对对对对
时间。
所以，但是如果假设隔一天还什么的，都还是依然会，就算礼拜天主日，礼拜一是新春，都会。就是还是留着，
就算是初二要回娘家也还是会。
对对对，所以其实还是蛮酷的一件事情，就是所以我们很固定，基本上因为刚好那个也是我阿公，阿公阿嬷在的教会，然后其实我爸以前就在那里儿童主日学，所以就是
你爸爸是学生哦，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哦。
哎，对啊，那时候就在那里。
哇塞。哇，好赞哦！然后你阿公阿嬷，你们家第几代基督徒啊？
我记得没错，第五代了，
第五代、所以你阿公阿嬷已经在那边，可能是第三代了。然后你爸爸小时候就在那边儿童主日学的学生长大。
我其实小时候也那个什么，回去乡下的时候都会去那边聚会，然后也认识那边的一些小朋友。所以我们其实对那边的教会都还蛮。很有渊源嘛，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固定说在大年初一的那一天就会回去那边，因为我们前一天如果在花莲吃这个年夜饭，那隔天刚好就可以去这个大年初一的新春礼拜。
只有一堂吗？
一堂。
几点？
9:30应该会开始。
那你们的新春礼拜啊，就是除了敬拜献诗，然后牧师讲到祝福之外，还会有什么特别的流程吗？
我印象最有的应该也是大概两个啦。第一个是那个小朋友，每一年大概就是最也是蛮期待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的表演就是每一次都好像有一些不一样，虽然都会唱歌嘛，那有时候呢就是有些人比较会跳舞，又会出去 solo 一段，所以小朋友的表演也都蛮就是还蛮酷的。然后他们到最后，我记得前几年还会发那个经文卡，有时候还会发巧克力在那个红包袋里面，我就觉得这个常常看到小朋友又可爱，然后又发这个的时候，更温馨。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是在新春礼拜特有的一个流程，就是呢，我们到某一个环节叫做介绍家族吧，然后就是家族介绍或者是报告，然后呢就会在那一段时间呢邀请各个家族能够从座位上起立，然后在这时候呢大家就会看到底谁家族的势力最大。
你们家势力大不大？
我们以前在阿公阿嬷还在的时候，全家还会一起去的时候，那时候算是可以说是第一大家族，就在那
里。20几个人有吧？
对，差不多。所以我们那时候除了被就因为势力很大嘛，除了前面要带敬拜之外，后面呢因为我的叔叔们他们在教会里面也都有那种就是他们唱诗班的这个什么服事，然后就大家都很会，就是好像都是当指挥的那个。然后后来呢到了那一天就会说，那你们家族可不可以来献诗啊，那我们都说 OK 嘛。然后就后来就每一次这一段，我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哇，大家都是指挥的角色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团，哇，真的。
那最后谁当指挥？还是你爸爸？
基本上我爸的辈分比较大，所以讲话会比较就是有分量，对，他可以来决定最后的那个。但是我觉得大家给予意见的时候就很酷，因为大家就按着那个什么自己的专业。然后更厉害的是，我有一些叔叔们好像那个步啊，第几步那个，没有卡到，所以我们其实还可以组成好几步的那个。
所以自动大家都会站在自己的分步上
面。对对对。
然后哪里有洞还可以去动。
对对对。
然后甚至是不用翻谱。今天唱第165首，大家就会背谱，就会背词。
没有，这个其实选歌齁最麻烦，就是 也不是唱圣诗里面的、嗯、所以那个刚一百几首可能比较像圣诗，但是大家都会挑他们可能在自己的教会都有那种自己专练的某些谱啊，那所以呢还是需要最后有个人做统合嘛、嗯、那有时候就是我爸、嗯、有时候叔叔们给的意见好像也还不错，所以就是每一次我们都在练一些就是不同的歌，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就是被叫去唱，嗯，就是去唱就对了，然后我们就我们那时候团圆饭的时候，我们除了玩仙女棒完之后、嗯、还有一个特别的行程叫做练歌，
团练的时间，
就对对对，团练的时间，
哇，真的耶，我觉得一家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嗯共同的一个凝聚，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嗯，然后最好是不要有什么歧见，
那是
不然其实也很容易，因为大家都太专业，
对，
就会在里面那个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哇，结果这又变成了另外一件需要讨论的事情，嗯，本来年夜饭已经是一个需要讨论的事情，又增加了一个现实，对、嗯、但是如果说这个很顺畅的话，哇，这个会带来你们每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仪式感， 嗯也是给其他家族一个很好的祝福，这样子，对啊，我觉得很棒欸，因为齁、哦、就是我们信主了之后，然后到了教会参加新春礼拜、嗯、我们也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时刻，接受那个牧师给我们的祝福、嗯、还有领受一个新的红包的经文，让我们这一年充满了方向跟盼望，我觉得这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年的形态，这样子。就像我有一年啊抽到的一个红包，因为那个每一个红包都有不一样的经文卡的内容，然后现在的经文卡也越做越漂亮，嗯，就是有的甚至就是一面是他的那个画画，
对，
然后呢另外一面就是针对那个画去写的祷告词，一整套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每年的新春主日就是我们的牧师会发给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墙上贴的红包袋里面可以去抽一张我们就是看不到内容的一个红包袋，这样子。那一年呢、啊、我就是拿到了一个风火吉他，一个吉他上面在烧着火、嗯、然后呢一翻过来，哇，他就写着亲爱的孩子，你要开始为我创作新歌、嗯、然后要敬拜直到世界的末了。哇，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是我知道上帝听到我的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好多年因为带孩子没有办法认真创作，但是上帝他就是应允我这个祷告，让我知道我这一年可以继续为着我的创作继续的努力，那也果然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真的又重回了我的写歌跟创作、嗯、所以我就觉得那一张经文卡对我来讲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对，所以也欢迎啊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听见了今天的广播，你也可以就是在新春主日的时候，大年初一找找你身边最好的朋友，问他都去什么教会聚会，你也可以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嗯，今天聊了很多啊，不论是传统的信仰的还是回忆当中的过年，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过年，还是现代人可以去餐厅吃饭的过年，不知道过年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我还是很在这个过年当中很重要的几个、哦、第一个是团圆这件事情，虽然其实到后面你会发现说诶，原本从大家族变成小家庭，但是其实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就是团圆，就是在这个时候的家庭氛围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其实说真的，我也还蛮怀念那种家族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的感觉。虽然我其实以前呢非常讨厌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回去啊，因为每一次早上起来，哇，就是大家都回来的时候，好像都要叫每个哎叔叔婶婶早，然后什么什么早，
声音太小还会被爸爸妈妈骂。
哦，我们是还好，但是如果没叫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骂。然后，但是你知道有几次很好笑，就是我其实都很早起来，我不太会睡到那种很晚，可是呢，我就是真的是一听到外面其实好多人在走动的时候，我就是装睡。就是我会觉得我不想要出去打招呼，那最后我真的没办法起床是为什么？哦，不好意思，我真的想上厕所，所以我就这个真的是，就是虽然以前这么不喜欢这种大家族，可是说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还是很怀念，因为 有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而且就是你的亲友们的那个凝聚力我觉得很重要，所以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团圆这两个字，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刚刚也有讲到，就是在新春，因为我们也都参加新春礼拜，那就觉得说这是一个祝福的时候，然后虽然这个不是我们的现在过的那种就是日期嘛，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已经二月了，可是我觉得新年还是对我有一种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然后呢重新领受那个祝福，反正我就去教会，然后就是听一篇感觉很有祝福的一个牧师的讲道，然后在这当中我是真的觉得领受到祝福，还有刚刚讲到那个经文卡的部分。最后一个呢，我刚刚还有讲，突然想到一个，其实就是充电，就是因为可以放年假，
对，
那年假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就会让我可能在平常很紧绷的情况下就是可以休息，然后可以真的比较沉淀，然后那时候我也可以安排一个比较多，我后来怎么沉淀呢，就是我就是安排一个人的旅游，然后一个人的旅游就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好充电的时候，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团圆，然后又是一个祝福跟有休息的一个时刻。
对于你的这些很美好的意义，我觉得希望也可以成为我们听众朋友在这个过年期间，虽然有些朋友一定会有些压力，做媳妇的压力也好啊，或者是要带小孩的压力，诸如此类，可能会还塞车的压力，但是我想我们如何可以达到这个团圆，如何可以达到休息充电，希望我们都可以在我们未来的年节里头可以找出一个属于我们家里最适合的一个方式，然后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仪式，很好的一个方法继续的运转下去，使得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要介绍一首我之前的创作，虽然它是客语歌曲，大家不一定听得懂它的歌词，但是呢它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小时候的外婆家就是一个三合院，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然后有叙述一些在水池里面啊，有虾子，有鱼，有蜻蜓在石头上面打盹，然后也有小朋友就是一人拿着一块安菇桂坐在门槛前面一起吃，一起闻着家乡料理味道的一个情景。我想这个是很多现代的小朋友不一定有办法感受到的乡村生活，但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而言，那可能是我们最怀念不过的一个风景。希望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也可以让你怀念起小时候，也可以珍惜现在不一样的过年时光。今天感谢我们的好朋友淳浩，希望下一次我们再聊聊更多的话题。我们一起跟观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家。